喂喂，上来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啊，今天是还是上一次的39门诸法刹那，那就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进行，然后把前面还是稍微回顾一下。中间师兄们有修行问题呢，也欢迎随时提出来。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诸法刹那那一块说完了，然后我们上一段是说到了这个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呢，它是佛就说了有世间，有出世间，有出世间上上，那么佛就说了出世间上上，我们回顾就从六度这里来吧。说到这儿，这个六度就说完了。喂喂喂喂。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把它翻译一下。这个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啊，就是说的是前面说了世间的和出世间的，然后说出世间上上的，出世间上上就是解脱道，就是究竟义，究竟义就是大乘义，解脱道这个大乘是相对小乘说的啊，相对小乘说的。出世间，因为它有一个出世间，还有一个出世间上上。有世间，有出世间，这是说的出世间上上，也就是究竟义的这个六度是什么六度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先说的是布施啊，先说的是布施，禅波罗蜜啊，禅波罗蜜就是呢，这一切诸法都没在自心之外，都是自心所现。都是自心所现，这一切的这个诸法呀，并不是真实的，它是妄想的。这个，你能和所，就是这个有能有所啊、有能有所，有一个我，有一个他，这个都是由于妄想，都是由于妄想，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就是由于你的妄想分别，妄想在取舍，在度量，在取舍。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个自心呢、啊，就是打成了两截，分成了你和他，分成了能和所，就有了对立的两边。就这样，就是由于这样，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一切诸法。也就是简单来说，这一切诸法都是我们错误的认知，所以才有了这一切诸法，都是我们的妄想啊、这一切诸法就是这个能够知道这一点啊、在于取舍上，就不再去这个妄想执着的去分别了。在于这个色法上，不再有这些色相上的记着了，就是说不再有色相上的记着了，就是自心色现不记着，就是说这一切的色相都没在心外，就不在这上进行取舍即执着了。为安乐一切众生故，就是自己他没有什么，这就这么说吧，自己是没有什么求，没有什么舍，也没有什么取，没有什么求，也没有什么失，就是这样，他自己本身是这样。但是众生不是这样啊，为了安乐众生故，所以就升起了这个布施啊，就是升起了这个布施，这是这个他的布施有一个前提，他的布施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一句。住去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记着。住去摄受非分，就是他这个地方不再说，哎，我是不是到这儿好一些，我是不是到那儿好一些，他不在这上取舍了，他不在这上取舍了，就是就是这个摄受就是抓呀，抓，有声音吧，有声音，摄受就是抓取的意思。你看那个右边的那个，就像是手，要古时候写的话，就像是个手，就是抓，他不再再选择了，不再去取舍了。那就是说，住去摄受就是他取舍，这样是不对的，不合适的，这就叫做非分。住去舍受非分，住去摄受非分的意思就是他不再在这儿取呀舍呀，在这妄想分别了，这是这一个。自心色相不记着，就是这一切的色法都没在心外，不光包括色法，就是这么说吧，轮回之相都没在心外，咱也不计较了，没啥可计较的，不值得去计较，这就是自心色相不记着。这个那么按众生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哎，就这个时候就为安乐众生故，就是升起了布施这种六度方便，这也是方便。这是这一个，我们再看往下看啊。 第二个我们说一下这个禅波罗蜜，禅就是禅定，禅定啊，刚才说了布施，我们再说这个禅定。这个布施持戒，就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其中就禅定精进，还有一个般若，对吧？我们看看这个禅定是怎么这个啊，不是，这个是戒啊，这个是戒，这个戒，这个是这个持戒啊，持戒。这个什么是戒呢？什么是戒呢？以彼缘，即于彼缘妄想不生，这个就是戒。即于彼缘妄想不生，就什么呢？不认假作真。什么叫做缘啊？缘就是世间所现的这一切诸法，它都是就是因缘和合所现的，它并不是实有，但是它的这个相并不断灭。对于这个不断灭的这个世间的相，并不认假作真，并不认假作真，就这个就叫做守戒了。就是守戒了。对于彼缘妄想不生，对于那些种种种种的因缘所示现的因缘和合的这些法呀，它不在这儿生妄想，不在这儿生取呀舍呀这些妄想，这就是戒，这就是戒，这就是这个持戒。这就是持戒，对于什么都不认假作真。这个比缘啊，是说的是什么呀？是说糟糕的吗？除了糟糕的还有好的呀，不光对坏的他不认假作真，对于好的他也不认假作真。就是佛弟子的这些的特点呢，就是说的是啊，就是说的是逆事来了，我千万不要当真，好事来了他可能就当真了，或者是他追求什么境界，他把那个就是这个是对立的两边呢，都不可当真，对坏事不当真，对于好事不当真，对于凡俗事不当真，对于圣事也不当真。这是说的是缘，就是说的这个缘，就是说的一切诸法，实际上就是说一切诸法是因缘和合所现。这就是这个地方是说持戒的，我们可以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反省反省自己是怎么持戒的。你可以持八关斋戒，你可以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这个守八关斋戒的稍微的，就是说的是佛教这里居士啊，守八关斋戒的稍微多一些，你可以守这个八关斋戒，但是你不能，你就这么说吧，八关斋戒它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你不能就是以这个八关斋戒为戒，你以八关斋戒为戒，你就生了一个对于。比八关斋戒生了妄想，这个比他并没有说的是相对的，有一个比有一个子啊，他说的比就是说的是凡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呢你就是说的是你持着那个戒，要是你的本身就是那样，你就是以戒为戒的，就那样去，那已经是犯戒了。说出世间上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再说那些啊守的是很好啊随喜啊，那个只能叫做出世间，它不叫出世间上上。出世间上上这里就是要两边都打却的。我们现在修的既然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的，你就按照出世间上上的来，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到了佛法的这个山里头来了啊，你到了佛法的这个宝山里头来了，你要么就拿最上面的那个明珠，要么你啥都别要，你就有这样的志气才行啊。你咱们来学啊，就是说的是简单来说的话，你要么就是世间上上法，出世间上上法，要么就学这个，要么你就别学。你别学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小里小气的，这个左一步右一步的，在那畏畏缩缩，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遮半掩的，何必呢？要学就学这个出世间上上，要么就别学。要我说，这是说的是这个布施，然后又说了这个持戒，大家看看自己持戒持的咋样。第三个说的是禅定，这个即彼妄想， 弃彼妄想不生忍，知设所设。哎，我这又跑哪儿去了？稍等啊。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是在用这个讲稿给那个他们在那个在那个，记笔这个，把这个字放大啊。记笔妄想不生忍，知设所设是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这个说的就是这个禅定。啊，这个说的是禅定，啊，不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忍辱，忍辱，禅提波罗蜜说的是忍辱啊，说的是忍辱，这个不失持戒忍辱，不失持戒忍辱。不失持戒忍辱，那是就是说的是什么忍呢？是什么忍呢？哪一种忍呢？哪一种忍呢？哪一种忍是忍辱这个忍呢？啊，就是说的是不生妄想啊，不生妄想，知设和所设，就是知道这个能和所，能和所，知道这个能和所，能和所，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妄想啊，这个是妄想，知道能和所，这个是妄想，知道这个是妄想。知道这个本无所生，实无所生，也就是实是没有能和所这些妄想的。你就是说的是你了知这个就是忍辱啊，这个就是忍辱。即彼不妄想不生忍，知设所设，就是知设所设，即彼妄想啊，即彼妄想这个，然后呢，就是说不生这样的妄想。啊，不生这样的妄想，这就是忍辱波罗蜜，这就是忍辱波罗蜜。就设所设，这是妄想，不生这样的妄想，这就是忍辱波罗蜜，这就是忍辱波罗蜜。并不是刻意的去忍它，并不是刻意的去忍它。施波罗蜜是持戒波罗蜜，你看这个意思也能看出来吧？他这个杨子涵呢，他这个波罗蜜啊是这样的，这个是为什么叫尸体的尸呢？你不是看过佛经吗？佛经里面呢，他翻译过来是有两种翻译，一种是音译，一种是意译。就是音译，就是说的是他随音，就是把那个音呢、啊、翻译写成了汉字翻译过来。还有一种，他根据意思来翻译过来的。基于彼缘妄想不生，是施波罗蜜。这个就是妄想不生，他不是说了一个戒字吗？所以这个是持戒的，这个是持戒的。另外一个，你去查施波罗蜜，你可以查得到，施波罗蜜就是指的是持戒，就是指的是持戒，这个六度中的持戒，它是翻译的问题，翻译的问题，它用音译了，所以你看这是尸体的尸，在这个地方不要对尸体的尸产生联想，因为它这个是音译，音译，就像是你知道连衣裙有的时候叫布拉吉，布拉吉它就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它是音译，不要意思上去想它就行了。他这个地方用的就是音译，所以看起来有点难懂。我们学完了以后，我们把这几个一总结，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说的是于彼妄想不生忍，知设所设是禅提波罗蜜，这就是说的是忍辱。忍辱这里就是没有能，没有所，这全是妄想，不生这个妄想，这就是忍辱波罗蜜。这就是忍辱波罗蜜，我能忍啊，我就是不能忍啊，我难忍能忍啊，难行能行啊，这个是很好，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这么说吧，还不是真正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能所根本都没生过，根本都未曾生过，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赵丽萍贴了一个六波罗蜜，就是六种行持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里面就是禅师禅提啊，毗梨耶，还有这个禅定和般若，这就是六度，这就是六度。这是说了这个忍辱了，说了忍辱了，再看看这个禅定的这个。不 我也觉得这段挺重要的，我也觉得这段挺重要的。大家别误会佛法，佛法说的它的这个根本精神呢，从来都不离这个无相，从来都不离这个无相。这个无相这个地方是佛法的根本精神，你要抓住这个精髓，你看佛经你怎么都不会偏。你抓不住这个精髓，你看佛经的话，你就是说的是，你就这么说吧，你是属于邪人邪正法，正法一邪。所以这个说的是这个忍辱波罗蜜。再看下面这一个，说的是这个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初中后业精勤方便啊，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啊，就是精进波罗蜜啊。前业中业后业，随着自己的方便精勤的用功，那么这个精勤的用功，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精勤的用功，根据自己的方便精勤的用功，根据自己的方便去随顺去修行。那么修行了一个什么？就修行了一个妄想不生啊，不生这些妄想。你看看，你注意看《楞伽经》里面说这个妄想不生啊，说了很多很多次。他一个地方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微细微细的那些惑，那个是属于妄想。还有一个你知道是啥吧？从来都不会被魅惑，从来就没有这些邪知邪见，这就叫妄想不生。这个妄想不生在很多时候它指的就是邪知邪见，错误的知见，认假作真了，遍计所值了，这就是妄想不生。这个妄想，也就是这个妄想不生说的是什么妄想啊？名妄想、相妄想、名相。名和相这两个都是妄想，他说的是这个妄想不生。精勤用功，他关键是就这么说吧，前业不被一切法所魅惑，不去认假作真，中业也不被一切法所魅惑，不去认假作真，后业还是不被一切法所魅惑，不去认假作真，这就是这个精进波罗蜜。这不就是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吗？大家看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你说说这个跟那个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那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你要觉得不一样，咱就在这儿唠一唠，是哪儿不一样啊？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不是精进用功。问问他自己，看他自己怎么觉得。就这个反应，这个哎呀。楞伽经啊，根本就没有说出世间的六度，他根本都没有仔细的说，他话音一转就转到了出世间上上的这个六度里。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微信上有一个人说了，怎么样做到心不忘？怎么样做到一个心不忘？怎样做到和怎样做不到？你说你没有做到，你现在要做到，这个全都属于忘，这全都属于忘，何不扔掉这些忘呢？我不知道这个清风湿润这个师兄啊有没有修心中心。如果你现在正在打坐修心中心，我说的就是对你说的。如果你不是修心中心，我说的不一定合适啊，我说的不一定合适。如果你是在修心中心的，我告诉你，做到就是忘，做不到也还是忘，何不扔了这些呢？你看看本来多简单个事儿啊。你要是不修心中心，我这么说不一定对，不一定对。那还是以经为准，以经为准。那怎么样做到？那不是经上说了吗？我给你贴出来。哎呀，我这个是在 IS 上贴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哎，不是在这儿。你看他是这么说的呀。 初中后业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那你怎样做到？你要不是修心入心的，你就根据经典来嘛。初业中业后业随顺你的方便，尽量的去用功啊，尽量的去用功。这个用功啊，目标是什么？用功的目标就是让你不生妄想。这就是从大白话，就另外一句话，就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发恒久心，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去修行。这不就是吗？初中后业精勤方便嘛，随顺修行方便嘛，达到妄想不生这样的目标。不太清楚你的具体情况。这是说的是毗梨耶波罗蜜，也就是精进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的。大家都说要加油啊，要精进啊，加油啊，精进啊。你别在有相上去折腾，你在有相上去折腾啊，那都属于那个啥，都属于打妄想。你真有那个折腾的劲儿，有能耐你就加坐去，你在千座内你就多加坐，有能耐你就加坐。你别在其他的地方你去折腾，你在其他的地方这种折腾，你要有劲儿，你都加坐。要不然呢，你那个折腾了半天，你那个折腾啊，99.9%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这是说的是毗梨耶波罗蜜，也就是精进波罗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说没有妄想了。但是你看看他这个没有妄想，他说的啊，对对对，我也贴了一个妄想熄灭不堕声闻涅槃摄受是禅波罗蜜。他还有后面就是都灭了，都灭了，不再生妄想啊，不再生妄想，都灭了，都灭了，都灭了，是都灭了吗？是都灭了吗？不是那种声闻的那一种的，是这个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犯奉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不是那一种的，不是那个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哎呀，我这个七反，刚开始是七反，后来是一反啊，一反都不反了。根本就不来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根本都不是这种，根本就不来了，不是这种的。出世间上上根本就不是这种的，出世间上上的是没有妄想，但是并不断灭，但是并不断灭。你这个打坐呀，你这要盯咒啊，你不能在打坐上胡思乱想，你打坐的时候要盯咒，你不盯咒你在那儿打坐干啥呢？结好手印绝不能散，然后咒语不停，然后你得盯咒，你不能想别的。这样就是咒语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连续做两个小时，每一次必须要这样。这是给自己的，这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是说的是这个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所以说他这个禅波罗蜜是什么呀？是啥呀？他可不是那种声闻的这个涅槃摄受啊，可不是那一个呀，可不是那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修行，你就简单来说吧，你修行你别往四禅八定的路上走，这是我们说的修行。出世间上上法这个不是四禅八定，就是不是四禅八定。咱们既然说最究竟最究竟的，就这么说，你看看这个六度里哪里提到了四禅八定？手印不能放腿上，是。哎呀，这一家家东西要多了。但是手印确实是不能放腿上。这个是禅波罗蜜啊，禅波罗蜜。然后呢是这个智慧波罗蜜。自性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先身转胜而不可坏，得自觉胜去，是般若波罗蜜。知道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外面呢，外面这一切的境界啊什么的，都是自心的妄想，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可得，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可得。自心妄想非性，自心妄想非性，就是一切诸法都是自心的外想，并妄想并没有实质自性可得。这是第一层对这六个字的理解。第二层的理解呢，还有第二层的理解，就是自心妄想它也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可得。 也就是自心的妄想，它也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就是这个一切唯心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啊，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心，这个心并不是实有，并不是实有，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个无明，我们要学佛要先破除无明，这个无明它就不是实有的。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就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这个事儿，它就是无始无明，就这个事儿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它是众生的误会。你现在要给他解释这种误会，你就这么就是这么说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就该问了，为什么一切本名他忘起一念认名呢？忘起一念认名是他的误会呀，实质上的话根本都没有，根本都没有，是他的误会，是他的误会。这个智慧观察就是这个智慧观察就是慧观，或者按我们说的观照，我们说的观照，观照起观的时候是啥呀？不堕两边，不堕那个两边的对立的那个，不堕任何的一边，不堕任何的一边，就这样，就这样，你就是这就这样，你就开始怎么了？开始转了，开始转了，由凡转圣了，这就开始由凡转圣了，由凡转圣啊，由凡转圣，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先身转圣就这样，而且呢，他不怎么样，不，就是这个，先身转圣不可坏，就是说的是就这样，就这么说吧。不是咱们有一句话叫这个金矿变成了金，它不会再复为矿了吗？不会再复为矿了吗？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自心妄想非性，你在这个地方上你站稳了。你就是在这个堕这个地方你不堕两边了，那么你就是就不会再退回去了，不会再退回去了，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就会就这样吧。你这样的话一定能证得究竟地的，也就是证得究竟地自觉圣趣，就是证得究竟地，它是什么呢？它有一个诀窍，是什么诀窍啊？只要你怎么怎么样就能证得自觉圣智，只要你怎么怎么样啊，贴出来啊，只要你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只要你这样就一定能够证得究竟佛果，就怕你去偏了，一会儿偏开悟，一会儿偏宝刃，一会儿偏除习，一会儿偏这个果地佛。我看这个我们那个有一个群，就是问答那个六祖坛经的，那里头的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压根就没有习气，你要敢这么说，我就敢告诉你，这个时候叫真除习气。可惜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说的句句全都是有相。你这个有相的话，说的就是挺有道理的，用功啊，努力啊，是可以的。但是你修行到现在了，你还说这些有相的话，合适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就是碰到的新中心的这些，我就拿着这个去请教过老师，就是有一些大德，还有一些是新中心的。当时的时候，我接触别的那些。所谓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么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有影响力的，在心中心里有影响力的好几个，他们说的话我就拿过来，我问老师，老师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些话你也能说，为什么呢？这些话都不离一个特点，有相的用功，有相的用功，加油吧，努力吧，先开悟，再保任，再除习，再成果地佛，都能说。并不是要全部废除这些有相，但是你无相的时候你无相不了，你无相不来，你光说这些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就这些的，你把出世间的名词换成一个世间的，你说的跟世间的一模一样，那不是都把你骗倒了？佛法的本质还是在无相这里，你别受他的魅惑。你看人家开悟的人怎么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被天下老和尚所瞒了，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啊，以前是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所瞒，以后我再也不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所瞒了。打坐让老师们操碎了心，你知道为什么你让老师们操碎了心吗？因为你那个妄想劲儿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非常的活跃的去追逐那些妄想，很奇怪，不像是一直在打坐的人，所以说老师怀疑你是不是老师的念咒了，就是那些还乐此不彼的在那数就是说的数糖豆，这些糖豆明明都把你的牙都坏了，让你啥都吃不了了，让你的牙都坏了，你牙坏了连你的性命都堪忧，你不知道，你还在那乐此不彼的在那数糖豆，很奇怪。一般实修的人他不大会这样，他折腾一会儿他就说哎呀没劲了，算了，不管他了，随他去吧，随便吧，他有一点躺平的姿势，在你这儿非常难得发现一种躺平的姿势，你知道吧？ 就那个李静他有时候都有点躺平的姿势。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说的是心态躺平。我们现在不都坐着呢吗？你也在坐着，我也在坐着呀。你躺平干什么呀？你要是躺平，你到大都市里去躺平，你到安庆去躺平，我算你是个躺平的。你天天的自以为是，幼稚的很。你就自以为是，你修的那些啊，没有一个实际的历练，你自以为是的修行，那是说的那些见解都是背出来的。你这种人必须得到安庆去，去安庆躺吧。他大刀给你挥过来的时候，你敢躺，算你开悟。否则你别说那些什么不可得的话，吹啥呢？我这个是针对这个 IS 上的一个师兄说的。躺平的人才不会说我躺平了呢，打死也不去，所以就要打死你，你知道吧？西安淡泊，你把你的名字改一下，你改成安庆淡泊。我把这个译文写出来给大家再过一遍啊。安庆不是发生了这个随机砍人的事吗？这都可怕的不行了，这就可怕的不行了。稍等，我改一下，我改成那个通俗的话啊。就安庆发生了一个随机砍人的事儿，这就是他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世界太危了，我得赶快出离啊，太吓人啊，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还是农村好啊，就这样了。你这就是连个普通人都不如，别说是学佛的了，连个普通人，连个正常人都不如，不能出门了，不能出门了，不是是开玩笑的，他就现在他就是不出门。我把这几个稍微改一下啊，哦，改了一下，我改了一下，改成了这个，那就天天不出门。李静，你就天天不出门，你会自己憋死你自己。我们在就在道场里头，天天不出门，你憋不住，你就先跑了，你天天不出门吧，你就吹大话吧。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布施持戒，这个布施啊，这个布施，正得如来自觉圣句，摄受教化众生，不起妄想分别，于本无众生可度的地方，布施度化一切众生，这就是布施。于种种妄想不生，于种种境界不生妄想分别，这就是持戒。于种种妄想知道本无妄想，本没有能和所，知道一切无苦，一切无碍，这个就是无生法忍，这个就叫忍辱。还有一个呢，是虽然方便精勤用功，但是并不做精进想，这是真精进。于妄想熄灭的时候也不断灭，不堕声闻，单着这个涅槃极乐之见，这就是禅定。于住妄想了觉，唯是自心所现，实无妄想，也没有依法可得，以洞察住法本质，不落两边邪见，由先前的业力色身转为金刚不坏的圣妙法身，也即彻证人法无我，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智慧，智慧。你看看这个六度啊，这个六度的本质，这个六度的本质，它前面的那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简单来说，前面那一句话就是不认假作真，不生妄想，不堕两边。 这个六度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前提，那就不是出世间上上法的六度。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没有？我好像是以前的时候曾经在有的人问的时候都贴出来过。你别觉得那个菩萨的六度是折腾，是折腾折腾折腾，就那么个折腾法啊，大活人也有累的一天，不是那个折腾，都是无相，所以他能够一直的折腾，你知道吧？因为他是无相的，他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不一样，我们你认为十有个折腾，你有一天就累了，就折腾了，就不折腾了，一会儿。不折腾了又觉得不对，又再折腾折腾，折腾折腾又累了，又不折腾了，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别打这些妄想，别打这些妄想，这是真正的六度，这是真正的六度，不生妄想，这就是六度。抓住个无相是不是负担啊？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抓住个无相了。你没有抓住我啊，你抓住我，你不是负担，我抓住无相，我是负担。啊，清风湿润，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抓住个无相是不是？现在的人，你去找个无相的出来，你找个无相的出来。他真正无相的，他还在这问啥？他还在这听啥课啊？这必须是开悟了之后才能做到的吧？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佛在这里讲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出世间上上法。也就是说，你想求究竟解脱，你就得这么去办，你就得这么去办。你不这么去办，你就不可能得究竟解脱。这个六度啊，一般我们说什么六度啊？那还说的是菩萨呢，还不是说佛呢？如果是开悟了才能做到，那还他还说什么呀？就这么说吧，佛跟佛，佛告诉佛要这样吗？不是的，众生不肯这样，所以佛才告诉他们，让他们这样，是众生不肯呐。别害怕堕到断灭无里面，别害怕堕到断灭无里面。就我们在家人，就这种修行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现在就这个安徽的这个，它是与世隔绝一点。一般的在家的修行呢，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你别害怕断灭无，你就只管扔吧，你只管扔吧。你只要你还吃饭，只要你还睡觉，你就不是断灭无，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别害怕堕在无相里。无相这个地方啊，既然是无相，根本都不存在堕不堕。你就只管堕吧，就这么说，你别害怕，你只管堕，看看你能堕成哪儿去。难道你能不吃饭不睡觉？你只要不是不吃饭不睡觉，你都不会堕到无相。你就往这上无上，你就只管用功，用着用着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他说的这个害怕说的好听，他认为他是在出离啊，这个不是这个世界啊，果然是五浊恶世啊，这个果然是末法时代啊，我要往生啊，我要升别的地方去，我要升个净土去，这个地方太多砍人了，我要升别的地方去。你就这些想法啊，不要跟学佛的谈，就跟个正常人，你去找那街边的，找那路边的农民去聊一聊，让他开解开解你。你一修行人还不如农民呢，就不好了。我看一下这个六度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引用的没有，看看经解上啊。只管扔扔，堕入无际哪有这么简单。对，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智慧，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我们再看一下般若波罗蜜这一段是不是不太懂，我们再贴一下。这是般若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这个安徽的这个任杰啊，你就这一段，你就说这一句，你看一下这一句，你简单的来说这一句，我觉得不难懂啊。 这就是说这一切诸法都是自心妄想，都是了不可得的。你智慧观察不再做两边了，不再取舍了，不再做两边了，对呀、啊、错呀、啊、是啊不是啊，有和无啊，凡和圣啊，高和下啊，亲正啊没有亲正啊，什么什么的，别做这些两边，迷啊悟啊，这些明啊昧啊什么的，不做这些两边，就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些都是虚妄的，都不可得，都不可得。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站稳了，你肯定会证得究竟佛果，这就是智慧，这是佛法的精髓。佛法如果没有这个，他说的再好我也不可能来学佛法。正因为这个生生世世为他心甘情愿，因为有了这句话，所以才能从生生世世里解脱出来，他就不存在一个生生世世。你生生世世多少你倒贴进去都心甘情愿，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生生世世，你知道吧？所以叫做了生脱死。你再看一下这一句话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这就是说的是般若波罗蜜，就这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就这就能够证得究竟佛果。虽知六度，求一个视之的心不减。那是习气，那是无明的习气，那是无明的习气，心不安呢、啊、理论上知道了没有用，你自己亲尝到了，确实是这样的，这样的话这个习气的减弱就好办多了，所以叫亲证吧。就是这么说吧，现在虽然看到了这个还是不甘心，觉得这个不对，虽然看到了这个理还是觉得不对，就是老师说过，你看金刚经不是看不懂，是不肯，这怎么可能呢？没事儿，这没事儿。不肯这个道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是没有啊？怎么可能是无相啊？这不可能。没事儿，你好好的修，没关系。我还恭喜你，还说了一个大实话。那就好好修呗。我告诉你，这个祖师大德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比如说像，洞山禅师，读心经的时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一摸脸，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啊，怎么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呢？人家那些出家师啊，天天读心经，没一个人敢提他这个问题。他读个心经，他一摸自己的脸，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怎么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啊？哎，他师父说，哎呀，你的根气适合去参禅，你去找谁谁谁吧。哎，最后他成了一个大祖师了。没事，你只要肯修。我怀疑你听的是假法，我不明白。梦里明明有玉器，有六器，醒后空空无大千。你这个是佛经的原文，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这一点你信还是不信？你信了你就按照这个去做，你不信啊，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个微信里面有一个韩师兄就这么说的，必须是开悟之后才能做到吧，就是你不相信自己能做到，那你就先不管这个了，老老实实的多打坐。而且还有个前提，你除了老老实实的多打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啥都不求的老老实实多打坐。你就这样，先这样。你要是肯信这个呀，就老老实实的打坐，再加上坐下的时候经常提醒自己别折腾。你要是肯信这个，那个观照容易得很，那个修行容易得很。不肯信这个要费点力，那不正好是修行吗？怎么个费力法？最简单的心中心六运一咒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你不管你肯不肯，不管你做到不做到啊，不管你是开悟的不开悟的，你都修心中心的六运一咒试试。这个任杰这个地方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那个刚才的那个山西的韩师兄，韩林朝，你说的这一个，你认为这个做不到，你就先老老实实的修。我告诉你，你修的前提啊，韩林朝，你修的前提不考虑自己做到做不到，你只管去做。你要说做到做不到，我们谁能说做到佛啊？不是那么说的。你就只管去做，根本都没有什么做到做不到，把做到做不到扔开去，只管去做。 就是你要好好的去打坐，打心中心，而且你要扔开这个做，做到做不到。这个山西的韩林朝，你是不是没有修心中心啊？还有这个任杰，你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就着问题来讨论。咱们就是有修行的这个疑问，你都可以在这提，这是最优先解决的。是和不是，我和非我是什么关系？哎呀，看样子这个人他不像是修心中心的，还是咋的？你说这句话，他说话比较散，比较散，是两边啊，是对立啊，是两边啊，是对立啊。我不了解任杰的修行情况。它是两边啊，是对立啊，是和不是是对立的，是两边的。你我讲的真好，我堕到无相里了，你堕到有相里了啊，咱俩都不对。行了，你就只管打坐去吧，光对立就打起来了。他应该不是的，他要是他早说了，他说了这个就应该不是的，没事没事，他说了这个就应该不是的。要不然那心中心的一般他有啥他就直接说了，他不是也没事，不是的话，他不是的话，我说的不一定对你有参考性。韩林朝是修心中心的，好好好。那你要是修心中心的，你说的是开悟的人才能做到，我要问你一句，做到什么呀？有什么在是做到的？有个什么东西是要做到的吗？学佛法并不是给你加负担的，是要你减掉负担的，你知道吗？你那个要做到什么，这是你的大负担，何不放下这个负担呢？韩林朝，做到什么呀？做到什么呀？有什么要做到的呀？有个东西要做到，成了你一个大负担了。原来世间法背的负担还不够，还要到出世间法，还要到佛法里再多背一个负担，是给你减负担的。什么时候你能把那个做到这个妄想给丢扔开呀？问一下，加坐就一次加两个小时吗？可以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周天志，你的情况是修心中心还是修六字明啊？修心中心摆坐以后你就一次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下子到六个，要到四个小时，没有问题的。你修两个小时，修一下子到四个小时，你只要有时间，你把你的时间安排好，你就坐死在那儿，不到四个小时不起来，它跟两个小时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你不用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直接再加两个小时，关键是你把你的时间安排好就行了。为什么说四个小时跟两个小时是一样的呀？就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妄想多的时候，有妄想少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做的有愉悦的时候，有的时候做的有难熬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做的有明的时候，有的时候做的有昧的时候，别理会它，只管做。所以这种情况两个小时跟四个小时并没有差别，你去做吧。这是说的是坐上没有差别，直接做四个小时就行。你修心中心的过了百坐，直接做一次四个小时。一般我们都周六周日加坐。另外一个，南方天气热，我本人就是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坐，哎，坐着可舒服了，没一个舒服可得啊。就是冬天的时候坐的那个，夏天的时候坐，你开空调别直对着就行。你别，我这儿没有粉儿，没有粉儿，我这平时生活中修为很差，连普通人都不如。我们接着往下吧，多看心中心的书。多看心中心的书，任师兄，做不到任假做真，还是有放不下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放不下什么呀，韩师兄啊！做不到不任假做真，还是有放不下的东西。你先把这个，你现在就放。我告诉你，把什么东西放下呀？把这个任假做真放下。认假作真了又怎么样？把认假作真放下，你别理会是不是认假作真了。你要这样，你都错到底了，你活着都是个错了，那没完了。你先把认假作真不认假作真放掉。就是说你总觉得认假作真这个事儿，不认假作真这个事儿是做到的，根本都不存在。我在 IS 里给你打了一句话，你这个做到是假的是真的？你这个做到是真还是假？ 你不是老是把假的当成是真的吗？我现在问你，这个做到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是总把假的当成真的吗？就做到这个东西，做到这两个字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所以说还是你不肯去做。这个人应该是张强，任杰这个人应该是张强，我看着像张强。做到了就是真的了吧？哎呦我的天哪，你就不肯承认，不肯承认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这个是不是也是张强啊？这个山西韩林朝啊。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啊，是梦幻泡影啊，做到了就是真的吧。哎呀，你要是这样我没办法。你这个韩林朝，你要是修心中心的啊，你要是真是修心中心的，我建议你去对一下你的手印，看看六个印的手印结的对不对，然后看你的咒语念的对不对。你最好去跟周围的人去对一对，你们山西不是学心中心的很多吗？你去对一下，你去对一下，你有没有就是按照心中心的基本的去做？麻衣也该对对手印儿。你别以为无为就是胡作非为了，不是的，无为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能事事都无为吗？你能事事都离相吗？你能事事都是无事吗？以后的用功的地方还多着呢。你看看六祖开悟了以后，他是啥？命若悬丝，但是他还是说没事儿。你别以为那个说无为就是不用功了，六祖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除夕啊保任呢、啊、看你们一说就是什么又除夕又保任，事儿咋那么多呢？六祖什么除夕保任都没有说过，他默默地待在那个猎人队伍里待了那么多年。就是所谓的除夕啊，真正的除夕，你心里头必须要知道没有一个习气可除，你不在这个地件上站稳了，你根本都不是除夕气，你那是着相。别以为那个真正的见地，真正见地开悟的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么说吧，他绝不会就是说胡作非为，不是那种的胡来，绝不是的，绝不是的。你别老抓着有相的，一直是不敢撒手，害怕的要死，就这样永远不可能解脱，啥啥都成负担了。时时关照。时时反照，反照照到了什么呀？反照反闻闻自性啊，你听说过没有啊？反闻闻自性啊，这个成都的马语、啊、反闻闻自性，你时时的反照，你照到了什么？我看看你照到了什么，我好说你时时反照，你到底时时反照没有？密在乳边，密在乳边是怎么个密法啊？手印都是按照冠顶老师发的结的，还是对一对，还是对一对，你这个有相的思维太重了，有相的思维太重了。他是群主，他想要那个，他想要那个一下，他想要就是活跃一下吧，也算是情有可原。但是他一说都特有意思，他说话特有意思，就是那个过了什么出关、重关、牢关，就一定要活泼，好像你不说话就不活泼一样。以前是时时念咒，做事都持咒。你那大妄想现在开始慢慢放了，大小便持咒，开始自己走路了。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求赞呢，这是马宇在求赞。以前时时在念咒，做事都是在持咒，现在慢慢放了。你那个持咒啊，你觉得你是在用功，时时在念咒，我看你是在打妄想呢。你持咒的时候你还在做事儿，你说这个过马路怎么过，这吃饭怎么吃，我看你是一打着持咒的借口在那打妄想。持咒就是持咒，做事就是做事，你何必把两个搁一块呢？你搁一块事儿做不好，最关键的是你咒也持不好，你一听还好像多用功似的。就老老实实的打一千座，别抱着那些东西， 就是学佛不是让你去学个什么谁，不是让你去就是照猫画虎的去画一个样子，不是这样的。你照猫画虎画一个样子，你永远也画不对。你看那个阿难，他一直跟着佛呢，他非常勤快的跟着佛，佛说什么他听什么，佛说什么他能复述什么，他就是最典型的照猫画虎的。但是他永远也画不成虎，他就这样，他必须要转身，他必须要转身，他自己得转身，自己得转身。现在你修心中心是让你自己转身的时候，老老实实的问你自己那个不安的心，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有没有不安的地方，是这个，不是让你照猫画虎去学个谁。你照猫画虎去学个谁呀、啊？你以为佛是那个样子，你以为老圆印老人是那个样子，那都是你的误解。你误解了圆印老人，你误解了佛，你还往那个路上去画，去画，去画，越画越黑。老老实实的按照他说的去打坐，老老实实的什么也不什么也不考虑，别老去附会他。你附会他的东西从来都是有相的，无相的你附会不出来一句。圆印老人说了那么多利索的，你都不会摘一句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对圆印老人对于佛他有误会，有误会。你知道这个佛就是这么说吧，你知道这个时时反照是咋能做到时时反照的吗？你在世间你能看到一个时时刻刻都这样的吗？你能找到吗？比如说时时刻刻都爱你喜欢你的，你能找到吗？找不到吧。你知道啥样能做到时时吗？就是你本来就是啊，你本来就是，你不到这儿你都不是时时。你蚂蚁本来就是蚂蚁，你这就是蚂蚁，实实是蚂蚁，其他的你都没有实实。你再吹牛你也不是实实，你吹牛吹的多了，你反倒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有困难，你做不下去，反倒容易断做。别给自己再加那么大的压力，也就是这么说吧，实实是你的妄想。老老实实的打坐，老老实实的坐下，吸下那个攀缘的心，既不攀世间的缘，也不攀出世间的缘，就这样。就是这么说吧，你别考虑时时，你眼下的就是时时都不考虑时时，哎，你就这样，就这样用功吧。不谤师谤佛，谤师谤佛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增益谤、减损谤，这样有这样两种谤佛的方式，减损谤和增益谤，往往是犯了增益谤的毛病还不自知。尔时师尊欲从先辞意而说偈言，这个时候就说那个从那个就是这个，这不是刹那吗？这不是说的是刹那吗？就说的是这个刹那了。哎，这个时时就是这个刹那，就是这个刹那。尔时时时就是由无数个刹那组成了这个时时。看那个佛是怎么说刹那的啊？尔时师尊欲从先辞意而说偈言，空无常刹那。渔夫妄想作如何登种子而作刹那想，刹那悉烦乱寂静离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一。就是愚痴凡夫啊，他怎么认为是刹那的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时时在变化，时时在变化。你看这个变化呀，就是实际这个变化，他这一刻这个时候是这样，他刚才是那样，就这样就取决了这个就有了时间的区别了。小时候你长得矮，长大了长得大，就是时时他这个相在变化，因为相他在变化，所以框定了一个时间相，框定了一个寿者相。那么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呢认为这个刹那是什么呀？刹那就是它时时在变化，时时在变化，时时在变化的，时时在变化的，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认为它这个是无常的，是在变化的，无常的是在变化的，这个刹那，这个刹那其实当体是空，根本都没有一个刹那。但是愚痴凡夫认假作真，他以为就像河流在变化一样，他以为就像是灯的火焰一样，就是那个火焰呢、啊？火焰的特点是什么？火焰的特点就是你生的话它就光明，然后它这个光明随着这个油的耗尽它就灭了，也就是说的是火焰它的特点是生灭，它的特点是生灭。 还有种子，种子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会发芽，会变化，它就是会变化，就是就像河水，就像河流一样，就像是灯一样，就像是种子一样，它在不停的变化，它在不停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细微的单位它就是刹那，就是愚痴凡夫啊，他认为只有一个刹那，他认为只有一个刹那，实际上是什么呀？哎呀，就是说的这些全是虚伪分别啊，全是虚伪分别啊，你能不能有那么一丁点的时候你离开这些虚伪分别啊，离开这些能做和所做，离开这个两边啊，一切法根本都没有生过，你哪怕有一秒钟这样，哎，那我就认为你是真的知道了这个刹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所谓的刹那即非刹那，你有那么一刹那的时候，你不把刹那当刹那，那就是你真正知道刹那的意思了，也就是你说时时烦躁，你有那么一小会儿，你没把这个时当成时有一个时，哎，你那就是时了，你那就是时有那么一点点相应了。所以说你看看自己相应的多啊，还是相应的少啊，别打那个时时什么的这一类的妄想了，这一类都是妄想。所以这个人家问啊，就是赵州就是说如何十二时中严密用功啊，古时候的十二时就是相当于现在的24小时，就是日日夜夜，如何日日夜夜绵绵密密的保证他不走坐呀？赵州就笑了，赵州说我使的十二时，你被十二时转，哎呀，这十二时是个什么东西啊？十二时根本就不是个东西，你呢，你把十二时，你把24小时当成时有了，哎呀，那你愿意被他束缚，那是你的事儿，你愿意被他折腾，那是你的事儿。其体本空，其相无常，念念转，如果顿息狂乱妄烦狂想烦乱，远离能作所作，歇下妄想，当体就是寂静，一切诸法本就未曾生过，本就无刹那，也非无刹那，这就是刹那真意，就所谓的刹那即非刹那，是名刹那，就是说这个的。微信里好像有个问题啊。灌顶后有保质期吗？有保质期啊，灌顶后的保质期就是这一生，这一生就是保质期，下一生就是过期了。你说的保质期就是这个，灌顶后最晚上座，灌顶后最晚上座就是你前一天还有一口气儿，你都可以上过。问题是你后一天啥时候这口气儿能出到啥时候你也不知道啊。还有一个问保质期的，这用的词儿还挺有意思的。如同人看电影一样，注意力集中在电视屏上，自然觉得是有生灭的。哎，你这个思维方式很独特，你这个都是看你这句话像是看来的，你这句话像是看来的。他不是注意力集中在电视屏上，自然觉得是有生灭的，不是的啊。哎呀，你这个比喻吧，你这个比喻是较下的比喻，是较下的比喻。你盯在那个地方上，它就动了。它不是注意力集中在，就是那个电视，它是一帧一帧的，它很快的放到一块儿。你这个看的时间长了，它就相当于一个了，是这一个。它不是注意力集中的问题。我记得那个张浩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说的是，这个如同牧人看花鸟，不妨万物常围绕。你也可以先这样试试，你也可以先这样试试。你先当一个木头人儿，让他周围随便环绕吧，是可以的，可以的。老师其实说是本来什么都没有，对吗？你这里又有了一个对吧？你这里又有了一个对吗？你先别管这个本来是有本来是没有，你先什么都不管，多轻松啊。你要说本来什么都没有对吗？我不能在这给随着你这个思路走，我随着你的思路走，你就立了一个本来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就不能说这个对。你有的时候才说什么都没有，你没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好好干活呢，还得不能偷懒呢，还必须要认真干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离体而言，确实本来都什么都没有。您老人家现在到了用的时候了吗？离体而言，确实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用的时候还得以假作真。您老人家到了用的时候没有？没有到用的时候，先把后面的那个，你说这个离体而言，确实是本来都没有。你忘了两个字啊，蚂蚁，蚂蚁啊，你对教下学的不够，学的不够深入，你就是学这个学佛学的，就是说的是。四不像，学佛学的是既不像教下的，也不像禅宗的。你知道教下怎么说离体的吗？他说离体的说的是实际理地。你别以为这个离体就是一个虚妄的离体，他是这么说的，实际理地。他有一个实际在啊，实际在啊，他有一个实际在啊。所以你以为说的离体就是那个道理啊，不是那个道理。不是说道理上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实际上还得该做的时候做，不是那个意思。是真实来说，就这么说吧，实相就是无相。你不知道这个离体，实际离体，实际离地都是这么说的，实际离体，实际离地。它不是像你说的这个离体这么个说法。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是啊是啊，邓君华这个说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做得到吗？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你能什么时候都无心吗？如果做不到，你最好痛痛快快的去修心中心。修心中心也是无心呢，你要真无心，你何妨现在就修个心中心。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没见过一个不修心中心的人就那么大丈夫气概的，啥时候都是无用无心可用，啥时候都是用心用得很好的，没见过这样的，就是能起能做能杀能活的这样一个大丈夫气概的，没见过一个。如果见过一个，我都不愿意修心中心，我也不爱打坐。齐老师也不会修心中心，元音老人也不会修心中心。你现在末法时代，你就得修心中心。这个佛早有预言，我们这个法界都是佛加持的法界，啥时候的谁该修什么法，那个佛一清二楚。我们现在都逃脱不了五蕴炽盛这个毛病，你不修心中心，你想得个捷径，想得到美，美啥呢？有那个捷径，我们早走了。心中心已经是捷径了，你看大禹祖师还修波州呢。你灌了顶了，五月初一上座，明天就是五月初一。我的意思是你不你就是你别以为我是在胡说，我的意思是明天就是好日子。你别自己在那选个啥日子的，你别害怕。说吃就吃，说睡就睡，说做就做，就这样的就行了。说干就干有什么呀，你不说干就干，你就是往后拖吧，没完没了了，又沐浴又更衣，再什么礼个佛烧个香啥的，再什么哎呀那事儿就多了，你就别预定个时间了，明天就是最好的时候，掐指算过了啊。就吃饭睡觉的，就说吃就吃，说做就是说睡就睡了。你看看，你打个坐，你预定的东西越多，越不好修下去，越不好修下去。说干就干就行了，没什么的。保质期。我们接着看这个，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无见相续性。我看一下这个，我把这个放大了啊。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无见相续性，妄想之所熏。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相续次第灭，愚心随彼生，不住于色时，何所缘而生？以从彼生故，不如实因生，云何无所成而知刹那坏？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还可以继续参与讨论啊，还可以继续参与讨论，没有问题了。我们在这尬着，就这个时候不如学月经，是这样的，学经不是主题，大家有什么修行上的顾虑都不妨谈一谈。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给你讲道理呢，告诉你这个刹那的这个事儿，刹那这个事儿， 就是凡事啊，你有个东西啊，你看着它生啊，它一定会灭啊，它一定会灭，它一定会灭。这个凡事啊，它生然后灭，然后再灭再生，再生完了再灭，再灭完了再生，它一直持续这样的变化，一直持续这样的变化。这个就是无间相续。这个无间相续它并不是实有的，这是妄想，这是你无始劫以来的妄想习气，所以你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相，它一直在相续的在连接性的，这是你的妄想。这个妄想是怎么来的呢？都是由于最开始那个无明是祸害的，就是一切本明，你妄起一念认明，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一开始啥都没有，你非要认一个明，就非要认一个东西，非要认个东西，从这儿就开始祸害生了。所有的妄心就从这儿慢慢来了，就是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看看这一句话怎么解释比较准确啊？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就是这么，这就是打了这么多妄想，有了这个时间相的妄想，过去啊，现在啊，未来啊，这个妄想就没完没了了。这个妄想的根本原因是无明，无明是它的根本原因。有无明，无明作怪，所以妄心就从这儿生出来了。乃至于，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一切啊，都是你的妄心，它并不是实际的生过。乃至于就是说的是刚开始是无明，乃至于后面种种的色相，它压根儿都是未曾生过，是你认为时有个色相生，你还认为时能从这个色相中出离出来，它压根儿就没生过，你出离什么出离啊？你做到什么做到啊？日起都是好日子，郭老师这是要当主播呢，粉丝不得一群一群的。你以为这是粉丝啊？末法时代这个不是这样的，末法时代的就是永远不是那种的，永远不是那个味儿的，不是那个味儿的，偶尔可能多一点，不太是主流，还是靠自己，别打这些妄想，不打这些妄想。日日是好日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云门禅师说的呀，云门禅师说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这是云门禅师的话。我最近老是想着偷懒怎么办，对工作，你打坐，对烦恼，还是没有力量，还是喜欢生活中的利益。我觉得你说的很矛盾呢、啊、你说的不对啊，你要是喜欢生活中的利益，你就很勤快的去挣钱了，你要是不勤快的去挣钱，我都认为你不是那么喜欢生活中的利益，你这两个互相矛盾，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就这么说吧，你是要挣钱还是不要去挣钱？就简单的，我们不说佛法，你要是想挣钱，你就痛快的去挣，你别在这磨叽，你不想挣钱的你就别去挣，也别在这磨叽。我们这儿不管你穷不管你富，不管你想挣钱不管你不挣钱，我们这儿都没关系，不磨叽。你想躺赚想躺赚有病吧，想躺赚是不可能的呀。他自己说话矛盾，不知道他是想干啥。你就是在世间上来说的，你去挣钱了不一定能挣得到，但是你挣圈了，你去挣了，总有那么一丁点几率吧，总有那么，你要是特别想挣钱，你就好好的去挣。还有一个，你就是修心中心的人呢，你就是再有懈怠的想法什么的，生活中工作中该做的也都做了，可能这个心跟别人比起来是消极的，等到别人都退丧了，都起不了决心了，你还照常的去做呢，你咋不看这一点呢？一般情况下不是我们消极，是别人在打鸡血，别人在内卷，不是我们在消极，他们在内卷，我们没跟他卷而已。学佛要加油干活，哎，那是对他们讲的，对你讲，学佛就要加油打一千座，你先加个油打一千座，对于打千座的才说加油干活，好吧。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就是说的无明缘行，行缘明，明缘行缘明，明明缘无明缘行，行缘时，时缘明色，明色缘六入，这不就到了色法了吗？就是说的是无明是它的根本的纠，是无明为纠啊，无明为纠是它根本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妄起一念认明，这一切的事儿就生了，这一切都是事儿都生了。实际上这一切事儿根本都是虚幻的，他认假作真了呀，他认假作真了呀，乃至于这种种种种的色法，种种种种你所能感受到的这些，全都是根本就没曾生过，全都是根本都没曾生过。不管是那个最开始的无明，还是后来的这个轮回，还是现在的你我他，还是生老病死，这个中间还有什么区分呢？是真的由一个由先由无明，第二个是无原形，形原实吗？也就是无明为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为生。这个地方说的是无明原形，一直到生老病死，这个十二因缘中间有何分？就是十二因缘并不是实有的，十二因缘并不是实有的，它是十二因缘是方便说，本质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十二因缘，这个先后是个方便说，本质上的这个先后，本质上的这个先后是梦幻泡影，并不是实有的。这就叫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明明佛说了十二因缘，现在佛又说了这十二因缘，这中间说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哪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哪有一个这个？这就叫中间有何分？我看看你们在说什么。这个上官丽，上官丽，那个谁？赵丽萍贴出来了，说无明是轮回的根本。赵丽萍贴出来了，你知道他为啥贴吗？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们现在就把杜心林踢出去，也是我们的好时候。他既然这么好，天桥要饭躺赚，痴心妄想太能打妄。老师说说这句吧，不为啥瞎贴的。赵丽萍是问你是不是实有一个无明，他害怕你是实有一个无明是轮回的根本，那就是把这个无明要去掉啊。上官丽，你说说无明怎么去，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无明既然是轮回的根本，那我们想要脱离的轮回就要除无明啊。他问你怎么把这个无明除掉呢？上官丽，你说说，你说说，上官丽，你就是学教下这个东西啊，你学着学着，你一会儿你又上了那个印广法师的当了。你说说上官丽，怎么把这个，既然我们要脱离轮回，那就要把这个根本解决掉，怎么样把这个根本解决掉啊？上官丽说，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轮回了吗？没有一个无明可除，你又说无明是轮回的根本，那岂不是我们完了永远也除不掉了，永远在轮回啦？这两个搁一块儿说还挺吓人的。按照上官师兄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办呢？宁可拢事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让你膝下忘心的呀，这就是让你膝下忘心的呀。他膝下忘心，他都能这么肯下功夫去膝下忘心，古时候用功就是这么用功的。古时候用功就是这么用功的，我们现在也得这么用功啊。这句话可以跟你说，你看看你一天到晚的，你要是一天不引用元音老人的，你就能死。你还能够知道引用这一句话，就是宁可永世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他每天都在查元音老人的话，他引的元音老人的话专门挑那个有相的话。你把你以前的那个所知所想都归零去，都归零去，老老实实的打。他临摹临的都是有相的，无相的他一句也不会临摹，就是这儿，没见他临摹过无相的。相续次第灭，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还可以继续的聊聊，这个还没有完全讲完，我看问题不大。把这一个句子讲完，它到四十门以后接着学也问题不大。时时离相，你看看，你就这个时时算是搞住你了。哪管有相无相，你真不管呢？你都不会这么说。你现在正在管着呢，你现在管着离相呢。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多了一个无相的相。实在不行，你就当自己是个不学佛的，你先这样打完白坐吧。这是对你迫不得已的，一般的不会这么说。就你那个学佛的那个有相的，你俩搁一块儿搁的联系的太多，一说还都是佛言佛语的，猛一拿出去了，大家还不好反驳你，你知道吗？二祖说启用慧力靠自力，你说的这个二祖是禅宗的二祖吗？禅宗的二祖断了一条胳膊，你呢？你要说的这个二祖是我们新中心的二祖啊，新中心的二祖说启用，说的是正体启用百则，新中心的二祖说这个启用一定要先修新中心的百座，修完了之后才可以谈启用，要不然呢不好谈启用啊。那就是那你说这个启用，二祖有一篇文章啊叫正体启用百则，叫正体启用百则，这个正体启用百则二祖说你不修新中心百座我根本就不让你看。元音老人还不这么说，元音老人说你只要是修心地法门的你都可以看。二祖可不这么说，二祖他老人家，你不说二祖他老人家亲自说吗？二祖他老人家亲自说你必须得修心中心百座，你不修这个书就不给你看。你还这是那本书是专门谈启用的，谈了一百条关于如何启用，全都是有一个前提，全都是有一个前提。你这个慧力靠自力啊，慧力靠自力，自力跟佛力有区别在哪里呀？你现在这个自力多多少少是你的误会，是你自己的误会。你那个自力弄不好，你就成了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的那个汝了。启用慧力靠汝力了，那都不对了，那汝力不可信呐。哎呀，我觉得邓师兄你有一些见解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你就是心中心有啥顾虑呢？我们啊不是说的要劝谁修心中心，你知道吧？我从我个人来说，我为什么这么劝别人修，因为我看过太多太多的实例了，就一圈的人在那儿坐着，那个修过六字明的跟不修六字明的，他那个啰嗦劲儿就不一样，他那个气数劲儿就不一样，他那个利落劲儿就不一样，你何况修心中心的呢？你修心中心的你就是交流解决问题更容易明白，说的又简单又扼要，他也一下子能解决。不修心中心的绕绕绕，你绕了老半天，你听了半天，他好像是哎好像是相应了，你再过一天上来又跟以前那么刚强了，你再说一遍还是白说，你再说一遍还是白说。佛都说了49年法了，你天天看经看的咋样啊？还是实修吧，实修的就是对我来说交流就轻松的多了，他快，他进步的快呀。我是觉得是就这么说吧，进步的快，妄想执着他打消的快，不是因为我们要让多少人来修心中心，不是的。本来有这不费事的事儿，你在这就是费事的说来说去，说完了一丢下课本又那么刚强去了，没有用。没有顾虑你就修，你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你就修，先修了再说，不管它好坏。摆坐的比不修的不一样，迁坐的又和摆坐的不一样。你说的这些都是着相的话，要我说摆坐的比不修的，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在哪儿吗？不一样就在这里头，谁都不说不一样，就你说不一样，我说不一样，就咱俩说不一样，不能老拿着这个不一样啊，不管有多好也要给它扔开，你就只管扔，看你有没有决心扔。你要是没有决心扔，你就想想刚才那个石头西迁的话，宁可永世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你想想这句话，你要是不肯扔，你就再想想这句话。古时候的禅师啊，那用的那个勇气比我们大多了，用的那个恒心比我们大多了。一是在丛林里头待20-30年，二是就是说的是身家性命都敢付出，是这样来的。哪一个不是出生入死过来的？你现在有个新中心都够便宜的了，所以说你这心态上你就扔，你就只管扔，加上我们的打坐，你不肯扔你就加坐，啥也不说就加坐。我们这个不是秘法，我们这个不是秘法，是用来修的。我们是就是开智慧的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借用六印一咒，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 秘密转移第八时辰大愿静止是这种的，是这种的，不跟你讲道理的，你憋着手印，憋着憋着，你就不想，自然不想打妄想了，妄想执着减轻的很快，不知不觉的就跟无相密相应了，就跟无相相应了，是这样的。你呀、啊，你不要说那么多出生入死的了，你不管他那么多，你就只管修心中心就行了，也不要你出生，也不要你入死，只要你什么都不管，对吧？就这。没事没事，大家还有什么顾虑没有？这是微信上的，看看 IS 上还有什么没有。算百座快千座了，后一百座想把六印一咒再修两轮，你出什么问题了？你再修两轮啊？这个手机小伙伴，你出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做够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哪一座你觉得特别差劲，你可以补几座。你有什么必要非要修这个两轮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是哪儿不合适啊？你想修两轮啊？新中心的这个百座之后是二印一天，四印六天，那个四印是成道印，你赶快成道去吧，别老觉得自己的基础打得好不好，好不好？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就是不得低于两个小时，不得就是要连续修超过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就这样的话，你没有问题的话，我认为你就不用再修两轮。你在这一块你觉得哪个手印有问题，你可以再补一补，补到安心就行了。你再补一个两轮，三个月又过去了，何必呢？就是这个对于打基础的谜一样的执着。为什么我不赞成？因为我见过不止一个人打了一年的两轮还在打。有我见过出家师也有，我都不知道他一直在说，我说你咋回事啊，还在修呢，老觉得自己没修好，想加强一下六印。我们的主印是第四印成道印，你别自己在那儿瞎想，那不是有那个仪轨吗？按照仪轨来，你别在那儿瞎想，仪轨上有让你加强你就加强，仪轨上没有加强，你自己多一个什么加强的妄想啊？打了一年的两轮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强弱的妄想能够放一放？有没有修法修的轻松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考虑强弱了，有没有过这个时候？有，哪怕有过一秒，那也是进步。有过那么一秒，哎呀，去他的强不强、弱不弱了，不想管了，只想躺平。哎，有那么一秒，就算你进步，知道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还有哪个地方，还有漏掉什么没有？宁肯勇士沉沦。奈何奈何，说他自己呢。
恩缘
师兄，我交给
你
了。
哎，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能学的学习就到这里啊，下一周我们继续请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那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